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章第三节啊、哦。那这应该也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确认一下。对，金刚胜于天行啊、哦。所以导师会谈两个大的主题：金刚胜。然后第二个主题是天行，哦，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哦，回忆一下，第十章第一节呢，导师概述了密教它是怎么样出现，对吗？哦，有人怎么样的传承出现在这个世间？然后也概述了密教有分不同的类别。如果以西藏所传的这个部类，这个在第570，那有这四类啊：世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啊，或者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啊，好。这个是西藏的分类啊、哦。那在中国佛教也有密教的典籍啊、哦。那在中国佛教呢，它有纯密跟杂密这样的一个啊、哦、称呼啊、哦。杂密呢，大概是相当于世序，就是西藏有四个部类嘛。第一个部类就是杂、哦、那这个行跟瑜伽序、哦、就是纯密、哦、纯密，因为这个纯密大家记一下，待会后面导师又会出现这个语词、哦、纯密、哦、那在中国佛教有不同的称呼了、哦、杂密、胎藏跟金刚戒、哦，那胎藏相当于行序，金刚戒相当于瑜伽序、哦、在中国佛教它有不同的称呼、哦、杂密，那胎藏金刚戒就称为纯密、哦、那这个是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它的名称、哦、不同，但是都有相当的这个分法、哦、就是某一个名称那个部类就整个相当于西藏佛教的某一个部类这样子、哦、好，所以 这是第一节导师先概述密教的一些部类还有教典、哦、然后传出的一些时跟地，就是整个密教的相关的背景、哦、那第二节谈的是什么？如来藏本具云念佛成佛、哦、那这个比较是核心的思想跟理论，特别是跟观行有关系、哦、修正的这些比较核心的直观的、哦、直观的这一个部分、哦、那他也有他的理论如来藏本具、哦、那第三节他比较是一种仪轨上的事项上的、哦、可以吗？所以由内而外、哦、由内而外，老师在这样的第十章的安排大概有这样的意趣，就是第二节谈的是比较是内修的禅观的观行的止观的，然后还有他的理论，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观，那他的理论他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还有源流。那金刚乘天行比较是事行的仪轨上的，这个就是这两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它的内容的偏重的不同、哦、同样是讲密教，那这第二节比较是讲思想上 还有这个观行上，第三节讲这个仪轨上、事项上。好，我们来看第三节金刚乘与天行608页。我们好像是念圣，因为我口音也经常会被不同的人的念法会搞混了。圣是车辆的意思。首先是老师先谈金刚圣，首先先是引言的内容。好，导师这边开头说，大圣佛法兴起，传出十方，现在的无数佛名。什么叫现在？现今还在，像我们的本师释迦佛就入灭了嘛，入灭了，那十方还有还在的，现在的无数佛名，现在有佛在世，也意思就是有这些十方的现在佛，现在有佛住世。那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在大圣经里面，大圣佛法里面传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认为可以满足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句话大家要特别去把它记下来。导师认为佛教的一个发展的一种内心的动力就是这一件事。那不管大家认不认同，这是导师在考察所有的教典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见解。也就是初期大圣开始很多的经都在讲见佛的问题。为什么要见佛？思念嘛，对吗？那刚开始的见佛是见什么？实相，懂意思了？那慢慢就比较是情感化了。所以导师有看到就是所有的这一个发展呢，他们每一个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共通的要素，就是要见佛，或者要跟佛功德有很深的连结，就是跟佛有很深的连结，而且都慢慢越来越情感的成分越来越多。好，所以导师认为大圣佛教的一种传出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想要见佛。那所以教学上就会很多跟见佛有关系，怀念佛就想要见到佛，这是很直接的嘛。好，那导师说传出无数的佛名，佛名这么多，佛弟子的信心会变得散漫而不容易统一，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教学上去着重某些佛，对吗？十方佛那么多，那导师接着说有两尊佛特别受到推崇或者受到重视，一直被提到的。那这样的一种两尊佛呢，导师又再从早期佛教开始谈起。在早期佛教世尊有二大弟子，对不对？大圣初期流行有两尊佛特别受到重视，也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某一位佛的弟子，按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导师这边先提世尊有二大弟子，那在大圣的流行中，东方妙喜世界阿处佛，还有西方极乐国土阿弥陀佛受到特别的尊重，因为这两尊佛有专门的 这个经典在说明怎么样到他们那边的净土去修行的。那到底怎么样受到重视？一个就是很多经论都提到，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视为受到重视的一个情况，对吗？哈，还有就是有专门的经在说明他们的修持的，哦，过去因行，然后怎么样成就他们的净土，然后如何到他们的净土去修行，哦，所以东西二方，哦，导师说这二尊佛等于是世尊的两大胁侍，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个因素。那导师刮胡里面有个法身，有没有？哦，这个法身呢，待会我们讲到最后再跟大家说明什么意义了，哦，什么意义。好，哦，好，那首先是关于阿处佛他的怎么样跟世尊的一个的关联。哦，好，阿处佛是从大目如来听法而发心的，这个大目如来把它圈起来。哦，好，贤劫经说阿弥陀佛的过去生，哦，也是大目如来过去生，就是阿弥陀佛也是大目如来的弟子了。哦，那他们的这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都是前生的一个时间点，可以吗？哦，阿弥陀佛的前生是大日如来前生的弟子，大家看得懂那个关系吗？哦，大目如来，大家刚才讲到大日，不好意思，是大目了。哦，大目如来前生是一位修行者。哦，阿弥陀佛前生也是一位修行者。他们两位修行者前生有师生的关系，听得懂了？哦，那大目如来的前生是老师，阿弥陀佛的前生是学生。哦，可以了。哦，我怕大家 看不太懂。哦，好，那大目什么意思呢？哦，唐译不动如来会译作广目，大或是广，它其实是近义词，同义词。那大目或是广目呢，导师推定就是卢舍那 Rochana 的意思，就是 Rochana 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大目或是广目的意思，也就是卢舍那就是广眼藏了。导师透过意义，哦，推论它的这个对应的印度语的语词，哦，Rochana。哦，那卢舍那呢就是毗卢遮那。哦，这个在初期大乘导师有做一些说明了。哦，那就是因为早期的大乘佛典它不是用这一种纯正的哑语，哑语就是梵语啦，不是用纯正的哑语，所以它会有一些省略的音，那就是在转成梵语的时候，它会去把这个字应该对应到的纯正的哑语的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换流传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导师说卢舍那就是毗卢遮那了，只是初期大圣使用不纯的梵语，不是纯正的梵语。哦，所以初期大圣称为卢舍那，那比较后期的这个经典就变成毗卢遮那了。哦，不过因为到中国佛教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把两个名字配两身的佛，哦，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哦，这都无所谓了。哦，那就反正这个就是一种 理解和意义上的演变，早期不是这个情况，那后来大家都习惯是这样子，那应该这个法身佛也不介意了，但是导师是在谈他原来的情况应该是怎么样，好，这样导师说，这样阿处与阿弥陀是比如真那佛的两大胁侍了，可以吗？我们先不要看挂号，不要看挂号，就是阿弥陀佛与阿处佛都是这个比如遮那的二大胁侍。那比如遮那是谁？就是世尊，在华严经是这么说的，那导师说是世尊的法身，世尊法身前面又有四个字叫约二声说，什么意思呢？在佛有几声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应该早期就是二声说，那后来变三声说，二声说基本上就是法身跟化身，那大家注意看，这个法身它是具象的，对不对？它还有弟子，你若是比较是抽象的这一种三身中的法身，它是法身是抽象的，遍一切处的，对不对？是一种比较是理性的，所以导师说约二身说的法身，它其实相当于三身当中的报身，是具形象的，因为早期初期大圣只有二身说了，只有二身说，三身是比较后面的，初期大圣都还只是二身而已，所以导师这一个讲说这是比如遮那，也就是世尊的法身，那怕大家误以为法身是那一种遍虚空法界的那一个概念，不是，它是二身当中的法身。那二身当中的法身，它其实就是包含了三身中的法身跟报身啊，它是可以有具象的这样的一个内涵的，如果我们去看大智度论讲到法身，它有什么璎珞那些庄严的，三身说的法身不会有这一些，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就是比如遮那的二大胁侍，就是两个大弟子嘛，虽然不是同时的大弟子，但都是弟子，都是比如遮那佛的弟子，学生。所以为什么这两位会受到重视，就如同这个世尊弟子当中二大弟子也是特别受到重视，特别受到这个称扬，尊重等等，所以导师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就为什么他们会受到重视，就是他就是毗卢遮那的二大胁侍，就相当于世尊的二大弟子这样的一个的一种关联。好，再来，那这样的一个的一种一佛二胁侍，密教的这一个三部可以有一些连结关系了。然后导师这边都在谈那一个为什么密教会有这一些仪轨，或是事项上的一个安排，它有一个更早的一种源流，导师一直在谈这一些，导师接着说，东方金刚部阿处如来为部尊，西方莲花部阿弥陀佛为部尊，中央如来部世尊，也就是比如遮那佛为部尊，老实说，虽然大乘佛法没有这样的一个组合，而世序的三部说无疑是由此而来的，这个词是什么？就是阿处佛与阿弥陀佛是比如遮那佛的二大胁侍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的，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嘛，对吗？也就是 导师在看世序的时候有三部说、哦、那他想要去探讨他的源流，发现初期大圣没有、哦、没有这样的三部、哦、但是呢他可以看到三部的一种隐约的影响他的、哦、所以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个阿处佛、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佛的关系、哦、那就是从这样没有被形成三部但是是特别流行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哦、引发出来，导师说这是由此 而来的嘛、哦、没有明确的三部，但是它有这种关联关系在的、哦、有一个毗卢遮那佛的二大胁侍，这本来是出现在不同的经啊，但是这个东方阿处佛跟毗卢遮那佛有关系，西方阿弥陀佛也跟毗卢遮那佛有关系，所以导师就把它兜起来，认为这个是三部说的最早的源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导师这样讲是合理的啦哈。好，那导师说这个世序有三部，行序也还是三部说，就是中央然后分东西，那这个是什么架构？中尊跟胁侍的关系，现在很多大殿也都是三尊的架构嘛、哦、三尊的架构。 好，再来四方四佛，导师在这边说大圣经中如来的法会都有十方菩萨来会、哦、那有些有佛也来、哦、佛也有来、哦、会众呢随来的方向而坐，那导师说下方来的不知坐在哪里、哦、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上就像我们现在讲经了、哦、讲经、哦、就是一个二度三度空间嘛、哦，有个地面嘛，有个讲台、哦、那就可以分东南西北、哦、啊，再加楼上上方嘛、哦、那时候好像没有地下室还是怎么样，就导师就觉得就当时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哦、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就说不晓得坐在哪里、哦、啊，也没有讲、哦、也没有讲，经中也没有讲。好，在众多十方佛中具有代表性的四方四佛在后期大圣经中出现、哦、所以一开始是三部嘛、哦、中央、哦、然后东西，那再来后期大圣就出现了四方四佛、哦、那导师说南方与北方没有东西二土佛那样受到普遍推崇，所以四方四佛起初是多种多样的、哦、大日经也有不同的二说，那这大日经的这一个的说法在角注一了、哦、角注一大家自己看、哦、好，我们看到609页、哦、所以导师刚刚在讲这个都是一种组合的、哦、的一个形式、哦、那三部呢是出现在世序跟行序，对不对、哦、大日经它相当于世序啊，不行序，行序、哦、那它已经有四方四佛、哦、可以吗？大日经相当于行序，行序相当于胎藏，然后与善无畏所译的大日经相当，所以在行序当中是三部，但是跟行序相当的大日经就有四方四佛、哦、四方四佛。那再来我们看到609页、哦、于且序金刚顶经说、哦，就是于伽序的金刚顶经、哦、说东方阿处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或观自在王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现在好像，现在大家没有在做七啊，做七会念一个仪轨，会念到五方佛，好像就是这一个次序的这样的内容。好，那毗卢遮那大日如来在中间，成为后来密乘的定论，后来密乘的这一个五方五佛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东方阿处，南方宝生，西方阿弥陀，北方不空成就，中间是大日如来，就毗卢遮那。好，那这个是关于有这样的一种部类或者是组合，然后跟方位有关联。再来导师就要进一步谈到这个密教啊，又叫金刚圣，它跟金刚的关联很深，又叫金刚圣。那金刚圣的金刚呢，跟这个地势跟四天王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组合也是四方加中间，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导师接下来这一段的说明，最后了，就是《金刚顶经》中从佛出现的菩萨，跟着佛出现的菩萨都名为金刚，那受了灌顶之后就取一个名称叫某某金刚，某个名字某某金刚，那秘密大圣也被称为金刚圣，Vajrayana。 Vajra 是什么？导师说这个金刚到底什么意义，金刚就是金刚杵，印度的因陀罗神也相当于佛教的帝释所持的武器，就是金刚杵。大家看过吗？就是两边大中间窄，金刚杵。那它有什么特性呢？它有坚固不坏，能吹破一切这样的特性。所以这样的一个武器有代表这个意义。秘密大圣的金刚可从四方来者四方座的集会说起，也就是为什么称为金刚，那就要讲到佛教对于这个天神的这一些传说了，有关的这一些描述。所以导师要开始说很久很久以前这样子，也就是他到底他的源流是如何。好，那导师就是讲初期佛法也有这样的一个阵列，地势在中央，那东西南北四方有四大天王，可以吗？四大天王。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佛教说须弥山顶有刀立天，地势是刀立天王。这个刀立天他是一个算是地居天的一个天，而且他是地居天里面最顶的，在须弥山顶上。那再上去就是空居天的了，所以地居天都是他们还有踩在地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居就他们的一个安住啊，他们还有地啊，住在地上的啊，安住有个地可以安住这样子啊。好，在须弥山顶第四啊，就是到忉利天王第一点呢，须弥山四方。的山上四方也有山，四方的山上有四大王众天。好，那刀立天集会的时候，地势在中间， 东方是提头赖扎、哦、天王，他在东方坐，南方是毗楼乐刹、哦、天王在南方坐，西方是毗楼博刹天王，他在西方坐，北方是毗沙门天王在北方坐、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诶怎么都一样、哦、刚那么巧、哦、这个方位、哦、东西南北加中间。好，那这样的集会方式呢，长阿含点尊经还有奢尼沙经所说与五方五佛的集会不是一致吗、哦、五方五佛哪五方啊？东南西北加中间，那不就跟第四根是大王众天的集会是一模一样的吗、哦、好，特别是中间的第四、哦、导师特别注意到第四它是手持金刚杵的、哦、在经典的描述当中有描述到它是手持金刚杵，是第七天当中的药叉龙等鬼神的统摄者、哦、所以中间是这个第四嘛、哦、那他手持金刚、哦、他这个金刚的关联就出来了，可以吗、哦、就是这个四方加中间这样的一种集会安排，这个第四根是大王众天的这样的一种集会方式跟五方五佛集会方式是一样的、哦、那中间最大的又是指金刚的一个第四天、哦、所以金刚的这个观点就进来了，可以吗、哦、再来导师接着说，第四它本身也是药叉，所以他们都是夜叉来的了、哦、夜叉、哦、那这个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所说、哦、他以第四问经说此药叉天，那从文脉当中指的就是第四了、哦、于长夜中其心直指、哦、大毗婆沙论卷133说须弥卢，须弥卢顶，须弥卢就是须弥了，是33天住处，就是倒立天住处，三顶四角各有一峰，四个角落有也有三峰，可以吗？有药叉神名金刚手，于中止住守护诸天、哦、于山顶中有成名善见，有成有千门、哦、我们看到610成有千门，然后严饰壮丽，门有500青衣药叉防守城门。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哦、看导师的解说，金刚手这个 Vajra Pani 就是手啊、哦、可以吗？那 Vajra Pani 就是手握金刚的，也就是指金刚、啊、Vajra Dara、哦、持金刚，以手持金刚处得名、哦、他们的一个形象或是在描述的时候就是手握着金刚杵，可以吗、哦、那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哦、好，四角都有金刚手，这个刚刚的文有没有，就是三顶四角各有一峰，有药叉神名金刚手，可以啦、哦、可见金刚手不止一位，不止一位。那这个第四本身它也是 紫金刚的嘛，对吗？哈，那四角都有金刚手哦。好，接着导师说，《大智度论》说，有人言，天地，也就是第四999门，门皆以16清一夜叉手之。哦，而且跟前面也有提到的嘛，哦，这个第一行610页第一行，门有500清一要叉防守城门，有没有？哦，那导师说第四是夜叉，守护者也都是夜叉。第四统摄四天王，北方的毗沙门也是夜叉，哦，那夜叉多数是持金刚杵的，所以须弥山上的地居天真可说是夜叉，也就是金刚王国，哦，夜叉指金刚神，在印度传说中是分为五部的。老师就举般若经了，就是一切不退转菩萨常有五足紫金刚神随足守护，所以这样的一个五部的集会都是紫金刚神，密教它有五方佛的集会，那为什么名为金刚？导师说跟这一个的来源，思想来源有关联，哦，也就是这个聚会就是仿照第四跟四天王众的聚会，哦，那里面有很多的紫金刚神，对吗？哦，所以这个金刚的一个关联就很深，哦，好，最后导师说从集会的方式说分为五部，哦，这个话一，然后再来密乘而称为金刚圣，哦，这个是二，这两个内容与第四统摄金刚王国是有深切关系的，哦，集会方式分为五部，密乘而称为金刚圣，那这样的一个内涵，特别是这个名为金刚圣，哦，与第四统摄金刚王国有深切关系，名为金刚跟五部都跟第四统摄金刚王国有深切的关系了，可以吗？在这两件事情都跟第四统摄金刚王国有深切的关系，因为第四它跟诸天集会就是五方，对吗？那就是五部嘛，那他们又是夜叉，是指金刚的嘛，这个金刚啊，是金刚，它在早期佛教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啊，导师说，进一步说，佛法一向传说有一位护持世尊的金刚神。大家如果有去过印度，有一些这个浮雕啊，乃至壁画，都会出现有一个紫金刚神在。大概在右上方吧，还是左上方会有这样的一个紫金刚神，据说了，就是有时候世尊跟外道在这个论辩的时候，那外道有时候就是辩到快输了，他不愿意讲出来，那紫金刚神就会警告他，你不要说谎，要如实说，要不然把你头打成碎片，有这样的，那应该在大智度论有，大家应该去看大智度论，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好，就是那个紫金刚神，就是跟在世尊旁边的，那这位护持者大圣的密集金刚力士经说他是天菩萨，他变菩萨了，本来是一个天神，紫金刚的神嘛，到大圣他已经转化成天菩萨，叫密集金刚，听说到三密， 好，那接着导师说，第四座六牙百相与普贤菩萨是一样的，普贤是综合世尊弟子目犍连与第四而大圣化的菩萨。那依华严经入法界品，实地上的菩萨是执金刚神，与普贤行地相当。那这个就是在说明这个执金刚神，然后在早期佛教，他就是跟在世尊旁边的护法。到了这一个大圣佛教呢，他就变成天菩萨，叫密集金刚。那这样的一个密集金刚呢，导师又连接到第四了，因为第四也是执金刚嘛，对吗？执金刚。那第四还有这个普贤，普贤就是后面为什么华严经会有这个执，这个十地以上菩萨是执金刚神与普贤地相当，为什么普贤也会跟执金刚有关联？那导师就前面就做一个铺陈、就是这个普贤呢，他与执金刚的地势有一些关联，他的形象，第四座六牙白象，普贤也是座六牙白象，那这然后他也跟世尊的双胁弟子中的目犍连有一些在经典在描述普贤的时候有一些特征，也跟目犍连有一致的地方。好，那关于就是导师为什么会提这一个，就是因为华严经讲到普贤地都是执金刚嘛，那为什么会跟金刚有关？导师就有联想到，就是普贤的这一个形象，在经中所描述的形象，有第四的形象，做六牙百相，对吗？还有跟目犍连有相关的一个形象。所以导师就说，这普贤是综合世尊弟子目犍连与地势而大圣化的菩萨。这边我们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啦，这边很容易，但导师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啦，但是我们个人理解导师的意思，就是说在佛教界有这么一位菩萨是普贤菩萨，可以吗？那他的形象导师有注意到跟地势跟目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所以导师说这个普贤呢，应该就是这边所说，就是综合了目犍连的形象跟地势的形象的一位菩萨，那这个不是说没有普贤菩萨这样的菩萨，听得懂，因为导师这样的这一个陈述方式，好像是普贤菩萨是虚拟出来，很多人都这样批评导师说，你怎么可以毁谤菩萨？但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啦，但确实有些自称是导师的追随者，他是这样解读的，就是没有普贤，虚拟的，确实有人这样解读啦，但是个人不这么解读，因为普贤是何等菩萨，是地以上，他的形象你看得到吗？他会固定不变吗？不会的，但是经中为什么会有这些形象是特别跟目连跟地势相关？什么意思？ 就意味了他比较需要摄化这些人，实地上没有固定的形象，懂意思吗？但是经中在描述他的时候会用一种比较特定的形象来描述他了嘛，对吗？那为什么这个特殊的形象会跟第四跟木莲有一些共通性质，那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普贤的形象它是综合了第四的形象跟木莲的形象。普贤的真正形象是什么？没人知道，实地哪有固定的形象。但是它被流传记录下来的形象就是跟木莲第四有一些关联性。那表示普贤是跟崇敬第四跟崇敬木莲的这一些人是有关联的。他们才会有一种投射。我说是显现这样的形象给他们看，让他们记录下来。他们看到的普贤是长这样的。他听得懂了，普贤的形象没人知道了，十地以上的菩萨怎么会有固定的形象呢？是不会有的。但是经中我们看到他经常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形象出现被看到，他为什么要显现这些形象？一定是跟他度的人有关联。所以有没有普贤？有普贤，只是说导师说他的形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跟他要度的人有关联，跟这个第四信仰的人有关联，跟木建连比较这一种修行思维一致的相当的，这样的喜欢神通的这样的一种人有关联，所以他才会显现这些形象。那显现这些形象就是他们喜欢这样的一种形象，对他们觉得亲切，所以也就是需要去度化这一些人的。所以导师这样讲，个人的理解，他不是说普贤是虚幻创造出来的，不是哦，在这边再次强调，不是哦。那这但是这个形象，他所变现出来的形象，就是比较固定化的，那表示他要度这一些人，对吗？度哪些人？跟第四有关、信仰有关的人，跟木建连的这种修行方法有关的这些人，最后导说秘密大圣的组织有适应印度神教，对吗？也就是为什么普贤有这一些形象，或秘密大圣有这一些情况，就是要度这一些人啊，适应嘛，适应印度神教。要度一些印度神教的人来学佛，然后取向夜叉王国而成，这秘密大圣的组织啦，它是适应印度神教，然后取向与夜叉王国而成，五方五佛作为十方一切佛的代表，也是五佛代表一切佛，但是导师后面就会继续谈，那五佛不是光指这个佛的一个形象而已，它重要就是它那个德才是它要表征的。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